欢迎回到9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段时间，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出现港独标语，内地学生呢则撕标语，并且和香港学生对呛。那么这些事件呢，引起了香港各界的争议，也体现了香港和内地越来越深的隔阂和对立。自从3年前的占中运动以来，香港和大陆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转变？港独的主张为什么在部分香港年轻人当中得到支持？港独思潮是否会将香港人与大陆人推向对立，或者使香港处于危险的境地？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还是请戴耀廷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秋季开学之际呢，香港的校园出现这个港独标语，也有人呢散发这个港独的传单。我们知道根据香港中文大学7月发表的这个民调结果哈，在15岁到24岁的这个香港年轻人当中呢，支持港独的比率呢几乎要达到40%。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港独在部分年轻人中的这个支持率这么高？你觉得源头何在？
我想这个也和战中的不能够成功推进香港的民主有关系呢。我想大家看到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呢，当然我们79天的占领，我们100多万人走在街头上，这个中共还是不听的时候，他们想还有什么办法？虽然我个人就不太同意这种想法，但是我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有这种想法，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这还要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还要这个国家，为什么呢？尤其是他们这一群都是在回归后才出生的、成长的，他们见到的都不是一些好的事情啊，然后看到的都是一些好像是大陆里面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呢，所以就产生一种分离的这种的想法。但是我也有说，虽然呢这种支持港独的这种的想法可能在年轻一辈的比较普遍，但是也不是说他们已经什么组织起来啊，成为一种这种思潮或者是一种的运动啊，这个我想还没有出现。我想呢，就其实中共也要看清这现在的情况呢。如果能够在比较早的时间能够积极的回应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的时候，这种港独的这种想法是，我想是应该会慢慢的减少的。
好的。郑敏硕先生，我们知道内地的学生呢撕去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上的这个港独标语，引起内地和香港学生的对呛，连校方呢也被牵扯进来，这凸显了就是说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这个出现的这个分歧和对立哈。那么我们知道是在中国这个大陆，现在民族主义这个情绪非常的高涨，任何带有这个独的这个字眼都是很大的禁忌，不管是港独、台独还是藏独。那么您认为这个港独的主张是不是会把香港人和大陆人推向一个更对立的这个层面啊，或者是甚至使香港处于一种比较危险的境地，就是大陆它可以用更强烈的手段来镇压这种思潮，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在目前呢，你看看网上的讨论呢，的确是火药味很浓的，但是事实上呢两个方面呢大家就整体来说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理性的。你只是呢这个所谓港独了，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假的命题基本上香港呢这些所谓本土派的组织了，他们对所谓港独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他们也没有一个什么时间表啦、行动计划啦，怎么样去推动港独，怎么样把这个独立呢成为一个呢可以实现的经济目标都没有啊，只是呢一种不满的情绪的发泄，而且呢绝大部分香港人也明白了独立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但是呢我们看不到北京，也看不到呢特区政府呢有一点反省。这些反省就是我们从民意调查来看呢很清楚，1997年到2008年左右了，香港人包括年轻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实质是加强的。2008年左右了以后呢，就出现疫情，而且呢这几年 这个撒旦呢就更厉害。那为什么这个北京，为什么这个德区政府不去反省呢？事实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啊，梁振英是港独之父，意思就是他的种种的搞神意思把这个港独的情绪呢啊推上高峰，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所以我们要同时看到呢，就是你当政的人总的去呢反思为什么出现这种不满的情绪，怎么样疏度这种情绪，怎么样啊让学生呢觉得呢他的不满，觉得呢社会上的不公平的现象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不是这样子，你还是呢把他们呢推向对立面，你不断的打压，所以年轻人呢这个所谓港独这种思想呢，这目前来说呢还是相当浓烈的。浓烈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了，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我不是中国人了，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我想问问，就是我们把这个港独这个概念再扩大一点，就是到这个我们知道近年来我们都注意到一个趋势，就是大陆和香港民众互相这个对呛或者互相不满的这种情绪呢，我觉得比较多一些哈。那么香港的建制派是认为年轻人呢，就是他们是香港年轻人盛行这个港独，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应对来自大陆人的竞争，大陆的这个经济的竞争，因此呢产生这个排斥的心理。但是本土派呢则认为港独的兴起呢是因为香港的制度和核心价值呢被北京所蚕食。那么我想听听金钟先生，您觉得哪种观点比较有道理？北京是不是像一些香港人说的那样，在力求让香港大陆化，这是很多香港人的一个担心，您的看法？
是香港的这个独立运动是吧，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现在还越演越烈啊？尤其在这个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后，这个当然说来话长。现在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就是说。跟你回归，你把英国人赶走了，这个是不错啊。战后香港老一辈的人啊都有这个想法，我们不要殖民统治，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共产党来统治啊。这个是香港啊可以说这个几十年的一个主流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思想啊就是由于你共产党在大陆执政嘛。你搞得不好嘛，是不是啊？香港现在700万人，我看啊至少有一半人是大陆的逃亡者、流亡者和他们的后代，是不是啊？因为你这个不需要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啊、做评论的人去说，他们清楚得很啊，共产党这几十年在大陆干了什么。你要回归到这样一个政权下面，那当然香港人心情就不爽嘛，是不是啊？而且从理论上面来说，香这个港独有足够的理由啊，这个是另一个层面，是吧？因为有共产党的这个民族自决权，有联合国的殖民地自决权，而且是点名1946年、1960年就点名香港可以独立的，是不是啊？但是呢72年共产党的中国代表进入了联合国之后，他们就要求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间去掉啊，这个根本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香港现在年轻一代他们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他们现在来争取香港独立的这样一个权利，我想他们也只不过是在概念上、在口头上，是不是啊？在意见和思想的表达上面，啊，只是这个层面，啊，还没有一些具体的组织啊、行动啊这些啊。当然，他们有搞了什么民主党啊什么的，但是那都是可以说跟香港现在这个政治舞台的各派、各党各派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好的，
所以这个呢。但是就被中国大陆夸大了，是吧？因为自觉这个概念，共产党是绝对的，你不管你来自马列、来自联合国，他们只是绝对否定的。
好的，说到这个自觉的概念哈，有一位叫做Levin Le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呢，他说港独就是一个伪概念，他说和台独一样，是中共为了偷换真普选和中华民国这两个实体概念而放的这个烟幕弹，他说其用心险恶，可见一斑。这是一位叫 Levin 的一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自称九十后的变异的九十后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大陆和香港的对立是肯定的，大陆的大一统思维不会同意香港独立，虽然说香港独立呢是在民主无望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我想就是请戴耀廷先生，因为您是法律方面的教授哈，有一位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些支持港独的学生领袖，比如说像黄之锋等，曾经表示呢，他说他们的这个长期目标就是在香港让就香港在2047年之后的政治地位举行公投，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香港回归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条件到期的时候。那么您觉得这种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大？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呢，刚才也提到呢，香港里面呢，就尤其是年轻一代呢，他们对于香港的未来和上一代的是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基本法起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出生嘛，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受困于这个当时所定下的框架，所以他们就会想啊，香港的未来应该是由香港人自己去决定。刚才金钟先生也说了，这个有关这个国际法法里面的这个自觉的这个权利呢，其实香港人是应该享有这种自觉的这个 self-determination 的这种权利的，但是怎么样把它实行出来呢？那么这个政治的现实的问题呢，我想呢，如果大陆没有大的政治上没有大的转变的时候呢，其实香港人不论你说普选也好，自觉也好，独立也好，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机会。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只有700万人，但是和大陆比起来当然是没办法去相比。所以如果说香港人真的要决定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一定是大陆里面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怎么样，什么时候来，我想也没有人能够知道。2047年前是不是已经会来到呢？这个也很难说。我个人来说，我也比较接受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看法呢，这个是机会是比较大一点的，就是这个中国出现变化会在2047年前，不是在2047年后。那么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香港人决定自己的前途的一个机会。
嗯，好的，郑宇硕先生，我想给您念几位这个网友观众的评论。那么我想谈谈这个港独问题哈。有一位叫做 Alex 廖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港独必然造成港人和大陆人的对立，但是分久必合，虽然合的过程呢有一些反弹，他说从历史发展来看呢，港独只会越来越弱。另外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个四成支持这个台独港独的人呢，他说只是开始，再来会像台湾年轻人的独立倾向达到80%。他说资讯时代的年轻人呢，能够分辨是非，不是政权所能操纵的。另外还有一位姓李的观众朋友，他说就算香港独立就意味着战争，香港承受得起吗？他说香港的精英高层都不出身，让香港的年轻人来站台，用心险恶。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是这个港独的这个声音到底多大，代表多大的这个能量哈，但是我们知道现实就是现在中国的当局呢，是把港独看成是和台独、藏独等等这些所谓独立势力并列的这个危险的势力。我想问一问，您觉得这个大陆这种比较敌对的态度，而且高调的这个言辞，经常有一些社论呐、评论等等，你觉得对香港的民众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影响？郑宇硕先生。
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对立的心态了。刚才我说，要是你看看网上的骂战，你就觉得情况很严重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嘛。事实上呢，你看呢，绝大部分的香港人还是很冷静的，他们还是觉得呢，这个所谓独立的不是一个现实的审判，是一个不值得谈的问题。 然后我们跟我自己跟这些年轻的激进的香港朋友也是这么说了。那起码呢，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些所谓温和的民主派啦，我们也要求我们不支持独立，我们要求了民主，这起码是大家一个共同点嘛，就是我们是啊，希望有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政治制度，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目标实现，我们再思考呢未来的情况，而且呢。这一类的思潮呢，还有相当变化的空间的。我刚才不是说吗？从1997到2008呢，事实上呢，香港人对这个中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那个时候还是不断的高涨啊，不断的增加呢。是2008年以后，这个趋势呢才倒转过来，所以你关键还是你北京的对港政策，还是你的区呢是不是推动民主嘛？你真的呢，让香港人能享有他真实的自由、法治，让香港人享受民主，我相信呢，我自己也深信呢，要求独立的人呢，会呢积极的下降。而且呢，你现在年轻人这一代人，他心里头的确是很不满，他心里头真的是想，我不当中国人啦、我希望呢香港能独立了，他也把他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你总得要听听他的想法嘛，你总得要思考怎么样，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想法嘛？但是你不是啊，你北京的事我把他打压下去。这样子呢，你刚才说我也不断的说，你就把年轻的一代呢推向这个对立面。
好的，
我们承认目前呢推动呢独立了，这个现实的可能性呢的风险呢是很大的。
嗯，好，金钟先生，刚才我们没有时间太多机会谈到，就是香港人对于大陆的一个不满，还有一些就是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我们知道，随着这个红色资本，还有大陆的移民，甚至大陆这个政治势力在媒体等等所有这个文化环境的这个进入哈，那么香港人呢，觉得自己的这个核心价值观，还有他的这个社会主流受到这个影响。我想请您从这个方面来谈谈这些现象，尤其是大陆红色资本的这个渗透。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对香港人产生这种对大陆的不满有什么关系，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OK， 我认为如果说假定港独的这个思潮继续发展啊，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想就是说台湾现在的这个这几十年的政治发展已经做出了一个回答嘛，是不是啊？就是说用武力、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香港独立的可能性完全没有，是吧？他有的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啊，主持人所提到的，他用可以用经济、文化、社会啊种种这种软手段啊来去同化、改变啊这个香港，是不是啊？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我想。2047这个话题啊，由香港的年轻人最近提出来，这是非常有趣的。
嗯，
你看1997到现在20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么到2047啊还有三十年，一方面是香港本身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起来了，今天哪怕是黄之锋那个时候都快50岁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中国大陆还有30年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以及社会的问题非常复杂啊。他们也有中国梦，但是30年之后他的中国梦会是一个什么样呢，我看谁都不敢回答啊。当然也可能啊有好的进步啊，也可能更加恶劣，是不是啊？所以种种变数是非常的多，这些大陆的这些变数都会影响到香港的未来啊。但是香港人，我相信以年轻人为主导的这个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香港梦，香港人也有自己的一个香港梦想，所以这个是会坚持下去的。 不会放弃。
好的，我这儿再加上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变异九十后的一位网友观众，他说呢，他说我觉得大陆在香港呢是越来越独裁，再加上大陆人自身的素质呢令香港人反感，他说香港年轻人的社会发展空间受阻，只能走独立的道路。还有一位叫刘洋的观众朋友，他说香港呢是不可能独立的，他说课本和从小灌输的那种主权领土完整的思想在大陆人当中呢是很深很重的，就算共产党允许香港独立，中国人也不会让共产党来允许。好的，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港独的这个话题，我想请三位嘉宾都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能为中共当局禁言，你认为要避免让港独，刚才大家都提到并不是在香港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主流，尤其是在组织上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组织形式，那么要避免让港独从这个支流变成主流，从这个现在的星星之火到未来的燎原之势，北京应该怎么做？那么戴耀廷先生，您觉得如果你有机会会跟北京当局禁言，您会怎么说？
其实我和一些支持港独的一些学生也谈过话，我对我来说，我了解他们，其实港独不是他们真的希望，或者很希望这个香港呢在联合国里面有一个成为一个成员国这种想法，这个可能都不太强烈的，这个很少少的这种想法，他们其实就是想香港能够按着香港人自己的一些价值去管理好香港。其实他们要求和民主派的其实差不多，都是一个普选。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普选的时候呢，进行一些所谓的港独的事，就会自然的就没有。所以我对中共的一个提议呢，其实就是快快的回到这个政改里面，如果能够让香港人可以有真正的普选的时候呢，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这种怨气啊，什么要求独立啊，或者是和内地人有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呢，我想都应该可以处理好的。重点就是他们觉得就是香港真的是由他们来负责管理，其实他们不需要有什么国际地位啊，什么要在联合国的，他们只是要香港内部我们自己管理好自己。当年香港能够继续的自己派队参与奥运啊，这个他们也会希望能够继续，我想这个应该也可以继续下去吧。
嗯，好的，郑宇说先生，如果您有机会对中共禁言，您会怎么说？
我们在2013年呢推动这个民主政改的时候，一直都是公开的这么说嘛，就是第一，你让香港人享有民主，那基本上呢就是让香港政府能有效管制的唯一的出路。而且呢在香港人眼中呢，他就是觉得你北京给我们挑了三四个行政长官，一个不如一个，那你总得让我选啊。而且呢，你让香港人能心平气和的有自己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对自己呢，对香港人负责任，那北京的中央政府名义上拥有香港的主权，实质上呢控制了香港的外交国防政策，那香港人绝大部分是没有意见的，没有反对的意见。我们也同时也说了，就是说你给香港民主，你对台湾的政策呢还可以呢多一点说服力，在中国国内你领导人的声望形象也有改善，大家对你推动政治改革呢也有一点希望，你在国际社会推动什么我写是在什么什么的也有更大的说服力。你现在呢西方国家对中国有很大的怀疑，要围堵中国，其中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民主制度嘛。所以我们的意见很清楚，就是给我们民主，我们相信呢很多问题呢都能解决的。
好的，金钟先生，因为这一部分只有很短一点时间，请您用一分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说说您如果对大陆当局有什么建议的话，您会怎么讲？
OK， 我在香港的时候跟一些资深的政界和新闻界的朋友啊，经常也谈过这些问题。他们很多人就一句话啊，就是说他们用香港话来讲，你不要搞那么多，也就是说你大陆和他派出在香港的机构，包括香港共产党、港共他们啊，你不要搞那么多名堂啊，就是说在香港，你就让香港按照香港人习惯的这个方式啊生存下去啊，让这个特区政府有足够的啊自主啊，而不是地下党在背后操控啊，这样的话，那么我想最重要啊，用我们的话来说啊，就是说你不要大惊小怪。
嗯，好的。
香港以前他们反对台独的时候，就一句话啊，什么搞台独呢，就被帝国主义把台湾拿去了。香港根本不存在这个关系。香港现在这个只不过年轻人表达的一种想法嘛，是吧？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各方面的关系，今后几十年都不会改变，所以这个不要大惊小怪，是不是啊？
好的。
所以这样的。那么就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中港关系。
好，最后我想以一位观众朋友的这个叫玉玺的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的评论，他说独立思潮呢有两种，他的一种是民族主义驱动的，背后是文化历史和风俗，另外一种也有种族仇恨的煽动性，还有一种呢就是价值观的驱动，他是最典型呢就是台湾独立运动以及香港的独立运动。他说他们要独立呢，绝大部分原因并不是对大陆有什么深仇大恨哈，关键还是对于大陆民主化丧失了信心。他说我支持香港人的自觉。还有一位叫复杂的观众朋友也说呢，就是支持这个香港的这个独立运动。我们还有很多的网友，非常抱歉没有时间用你们的评论。那么好，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2014年发起香港占中运动的占中三子之一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先生，香港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先生，以及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的，嘉宾的发言都代表他们自己的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